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这期明慧周刊播出之际，正值中共迫害法轮功进入了第七个年头。七年来，在中国大陆全国范围内，法轮功学员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至今已经证实，有近3000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由于不放弃他们的信仰，而被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迫害致死。而真正的死亡人数远远不止这些。据证人指证，仅在苏家屯一个秘密集中营，就有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后焚尸灭迹。2006年7月6日，加拿大独立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确认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经过大陆和世界各地区法轮功学员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目前已经有近1200万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助您了解到世界各地法轮功的消息，以及法轮功学员为了让更多的人认清迫害真相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同时，我们也希望您能伸出援手，帮助制止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加拿大独立调查组确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实存在。媒体关于加独立调查报告的报道摘要。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报道，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石家庄市左志刚2001年被恶警害死，家人强烈要求保留遗体。本周知悉7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本周8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62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接下来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米兰欧洲侨报诽谤法轮功被判有罪。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办公室讲真相，真相资料的内容体现着弟子的慈悲和用心程度。就揭露当地邪恶，震慑恶人，与各地同修交流，劝三退一点经验，怎样在劝三退的同时让世人认识大法好。接下来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与赤峰地区同修就揭露当地邪恶问题切磋，我们对师父正信到底有多少，分清摆正你我他，更圆融地理解大法，互相促进走好最后的路，珍惜正实法修炼最后时刻的每一寸光阴，对扎扎实实的修的一点体悟，找根本执着，破除变异观念，不要放任人心的一丝一念，不能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协调人与明，这次我做到了人， 走出母亲离世的影响，放下人心，助师正法。与从魔窟正念闯出来的同修切磋，帮助小弟子建立学法小组，中学生正念正行讲真相，不敏感也要重视发正念。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您将会收听到正念强大，制止行恶，发正念神起来。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7日至7月13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加拿大独立调查组确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实存在。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梅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7月6日公布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经过2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18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调查组报告说，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夺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梅塔斯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报告分析，根据公开报道，在2000年至2005年6年间，中国大陆境内大约进行过60000例器官移植手术，而2000年前6年间为18500例。这意味着在迫害的6年中，有41500例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中称，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报告结论部分称，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从1999年以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身体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非自愿地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愿的器官捐赠。报告提供的证据当中包括一名参与过2000余次摘取法轮功学员角膜手术的外科医生的前妻的证词，那些法轮功学员最终都会被谋杀，以及追查国际调查员打电话到中国医院的调查记录。在新闻发布会上，乔高称一些证据非常骇人听闻，并现场为数十家媒体记者宣读了部分电话记录。梅塔斯说，难以置信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谁会相信纳粹大屠杀会发生，之前谁会相信美国世贸中心被袭击的事会发生。调查报告称，违背供给者的意愿，系统或普遍的强迫摘取器官是一种反人类罪。调查组建议那些具备更好的调查能力的政府、非政府和政府间的人权组织应该严重关注这些指控，并对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做出自己的判断。梅塔斯建议人权组织要尽早调查。报告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限制、监禁及严重迫害。梅塔斯说，无论你相信这些指控与否，停止迫害法轮功，允许参观者到监狱、劳教所调查，停止杀戮，停止摘取被关押者的器官，停止活体器官移植交易。如果真能做到这些，这一指控就不会存在了。
自加拿大前政要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7月6日公布长达68页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之后，加通社、美国之音、路透社、法新社、加拿大广播公司、澳大利亚人报等国际媒体纷纷报道。
加拿大通讯社当天报道说，调查报告的结论说，法轮功学员的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被摘取，然后高价卖给外国人以做器官移植。报道引述调查报告说， 这一恐怖的调查结果让我们震惊的无法相信，但这不意味着这些指控不是真实的。
路透社报道说，受尊敬的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卡斯和前国会议员乔高星期四指控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以利用他们的身体器官。他们提供了打给在中国的拘留中心和器官移植医院的中文电话记录。电话录音中的官员在电话中说，可以快速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自己也进行了采访调查，并查询了政府的记录和其他证据。报道还说，乔高公布了他采访的一位医生的前妻，这位医生曾经在两年内从2000人身上摘取眼角膜。
法新社报道，两人证实从2000年以来，中国有41500起可疑的器官移植案。报道引用调查人之一梅塔斯的话说，我们认为过去曾经有过，直到今天仍有大规模从非自愿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这是我们在地球上所从未见过的邪恶行径，一种新的邪恶行径。
加拿大环球邮报7月7日刊文说，这41500例器官移植的器官是从哪来的？有关这些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的推断提供了一个答案。调查报告的撰稿人说，他们排除了所有的其他来源，包括相对小数量的其他被处决的中国刑事犯人。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7月10日报道说，以去年举例，新南威尔士省肾脏移植接受者平均等待了8年才等到合适的器官。在1994年至1999年期间，在中国有19000例移植手术，自2000年起，这个数目飙升至6万多。近日发表的人权报告指出，器官来源的增加源自这一事实，即中共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处死及器官摘取。
7月8日，新西兰使者报报道，公布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共大量摘取监狱关押者，特别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报道说，一位受人尊敬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和一位前加拿大内阁成员花了2个月的时间调查这些中国通常否认的指控。乔高说，毫无疑问，这正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
近10家德文媒体报道了此事，其中包括法兰克福跳网报、明星周刊、世界日报、每日新闻等。法兰克福跳网报在7月6日题为因为器官而被杀害的报道中说，报告中指出，没有幸存的受害者能够揭露这件事，犯罪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受害者马上被火化了，中共没有允许针对犯罪指控做现场调查，加拿大政府将对指控进行调查。
加拿大独立调查组的报告公布后，加拿大许多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纷纷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对中共政权施压。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约举行各种活动，进一步呼吁世界联手制止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关于器官摘除事件报告的公告呼吁加拿大政府终止同中共政权之间毫无结果的双边人权对话，公开的毫不隐瞒地谴责中国迫害法轮功，召开大使紧急会议，要求停止一切在加拿大境内的对法轮功的干涉，帮助真相调查团进入中国境内不受任何干涉的调查所有劳改营，同时希望每个人都站出来公开谴责这场由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非法的群体灭绝运动。
在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公布几小时后，加拿大新民主党发布新闻公告，敦促加总理采取行动对中共施压，以配合独立调查组的进一步调查。新民主党人权批评家、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韦恩·马斯顿在新闻公告中称，不要怀疑这些严重的指控和发现，保守党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新民主党并向总理阐述调查的难度在于中共隐藏的本性，使独立调查员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调查。
加拿大国家邮报7月6日报道，保守党政府正在计划对这份报告的指控展开调查。加拿大外交部长皮特·马凯的国会秘书、国会议员迪派克·奥布莱指出，我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指控，我们将就此展开调查，以确认这些指控。 奥布莱说，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加拿大政府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并已向联合国反酷刑特别专员提出要求，对中国摘取器官及人权侵犯行径进行调查。
加拿大卡尔加里先驱报7月7日刊文说，执政党联席会议主席雷恩杰佛指出，这些指控不是空穴来风，我想他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严重问题，下一步应该采取重要行动。杰佛说，我希望尽早与马凯外长讨论此事，看看我们的政府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7月7日，加拿大温哥华、蒙特利尔等地法轮功学员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六日公布的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调查报告。卑诗省医生工会联盟主席费莱德·马金到会表示支持，他希望卫生部着手调查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事件。他明确表示，从职业角度考虑，他相信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7月8日，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首尔最繁华的地段明洞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旨在揭露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暴行，悼念无辜被迫害致死的大陆同修。众多市民争先恐后主动签名支持反迫害。
7月9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人权广场上，法国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的活动，吸引了巴黎民众和世界各地游客们的关注。人们表示，这真是一种耻辱，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即使会有困难，我们也必须真正行动起来改变这些。
7月6日，德国南部奥古斯堡大学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紧急营救法轮功学员王小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活动。王小燕是目前在德国留学的法轮功学员张振彤的妻子，居住在中国大连，因坚持修炼法轮功，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7月11日前往马来西亚政府行政中心呈交于日前公布的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以及第三批呼吁调查征签表格副本，邀请马来西亚政府能够加入调查团，协助停止迫害。
7月3日，正值澳洲学校假期之际，10名悉尼小弟子宣布开始为期5天从悉尼至墨尔本的 SOS 汽车之旅，经过10个城市，呼吁更多澳洲民众关注中共长达7年对法轮功的迫害。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民主党领袖艾里森6月26日致信中共驻澳大使，对法轮功学员曾爱华女士在上海被非法关押表示关注。曾爱华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呼吁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曾在白宫南草坪向胡锦涛喊话，要求停止迫害的王文妮女士，7月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就国际社会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情况、美方撤诉以及起诉中共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进展等问题，详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王文妮感谢西方各地的大力声援和人道支持。
英国绿党议员马克希尔6月12日致信世界卫生组织伦理部门主任卡普隆教授，敦促世界卫生组织出面制止中共摘取器官这一伤天害理的行径。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根据公安内部消息，沈阳市公安安排便衣特务潜伏在大街小巷及社区，伺机寻找抓捕发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主要在晚上5点到9点，其他时间段也有，望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智慧地去讲清真相。
从7月6日起，吉林省四平市石岭监狱停止法轮功学员家属探视法轮功学员，具体原因没有解释。希望所有的家属立即找相关部门，制止邪恶对自己亲人的迫害。希望一切善良的人共同关注此消息。
北京市顺义区大法弟子黄荣华、李焕兰、李增启、何秀兰五月份被绑架后，在大法弟子的积极营救下，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呵护下，已堂堂正正走出魔窟，回到正法的红事中。
近日，辽宁省大连市的多处路段和街道出现大法真相条幅和劝三退条幅。
目前辽宁省锦州劳教所对坚定的大法弟子正实施新一轮的残酷迫害，他们除了使用各种铐刑、体罚、刑讯逼供、暴力提审等酷刑手段外，还在学员吃的饭里掺加不明药物，致使部分学员的身体发生异常现象。目前临海法轮功学员李连军被迫害得非常严重，恶警每天都对他实行各种酷刑。望看到此消息的锦州及周边地区的同修，从即日起高密度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纵锦州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让一切迫害因素顿无迹，正念加持李连军及被关押的所有同修正念正行，早日闯出魔窟。
五年前，河北省石家庄大法弟子左志刚被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恶警迫害致死。左志刚70多岁的父母为查明死因，为左志刚讨回公道，坚持将左志刚的遗体保持至今，这是邪恶杀人害命的证据。但中共的相关部门互相推脱，至今没有人对左志刚的死负责。下面请听报道。
左志刚2001年被恶警害死，家人强烈要求保留遗体。2006年6月26日，燕赵都市报第六版刊登了石家庄殡葬管理处公告，内容为：根据石家庄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以下遗体在殡仪馆存放时间已经过期，望逝者家属及有关部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石家庄市殡仪馆办理火化事宜，逾期由殡仪馆予以火化，骨灰保留半年。序号18的名字是左志刚，备注标明是2001年5月31日由新华街派出所送去的。2001年5月30日，左志刚在结婚的前一日被桥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强行抓走，仅一夜之间被严刑逼供折磨致死，不法之徒至今依然逍遥法外。看到此消息，左志刚的家人非常着急。五年多来，70多岁的父母历尽艰辛，冒着严寒酷暑跑遍了河北省的各个有关部门，给左志刚讨还公道，是两位老人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所以家人强烈要求有关部门继续保留左志刚的遗体。左志刚，男，1968年出生，他自小心地善良，性格开朗，热爱生活，自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更是时时处处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事情总是考虑别人，助人为乐。单位同事、邻居大妈都夸左志刚是好同事、好孩子，是个大好人。父母看到儿子，更是整天笑脸常开。2001年5月31日，志刚准备结婚，可就在这前一天，灾难降临了。5月30日下午3点多。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李荣奇、警察侯文华、林振生等到志刚工作的瑞光电脑公司，未出示任何手续，就强行将他带到了新华街派出所。第二天，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新建和一个隐性指导员通知左志刚父母，声称左志刚在5月31日早上6点30分在新华派出所滞留室的铁栅栏门上上吊自杀。两位老人如雷轰顶，悲痛欲绝，家属要求去看现场及遗体，恶警百般推脱，在强烈的一再要求下，直到6月2日才让家属到新华街派出所看现场，但现场已被破坏，左志刚的遗体也被他们送到了火葬场。到火葬场看到左志刚的遗体，发现身上有多处伤痕，脖颈两侧各有一条明显的伤痕，周围尚有血迹，后背中心、腰上顺背脊方向有相距1寸左右，犹如筷子头粗细的两个深坑，后背大面积皮肤为紫色，脸部、腮部有遭钝器击打的肿块，两耳部位全部为紫蓝色。这些伤痕是如何形成的？公安拒不回答。家属还提出很多疑问：铁栅门1.6米高，而左志刚身高1.72米，怎么能在铁栅门上上吊自杀？桥西公安分局说，左志刚是将腿弯曲后上的吊。真是天大的谎言，人求生的本能也会使他腿伸开，两脚踩地，手抓住栅栏门而上吊不成。二，左志刚遗体面目正常，没有一点自杀上吊、双目外凸、舌头在外的特征。三，左志刚在被迫害的前一天已经同未婚妻约好了第二天去照结婚照、领结婚证，一个工作顺心、家庭和睦、前途美好、 就要举行婚礼的青年怎么会自杀呢？左志刚根本不存在任何自杀的动机和诱因。四，派出所滞留室24小时有人看守，里外仅隔一道铁栅门，看守人员既能看得见也能听得见，怎么可能让他自杀？五，对公安人员来讲，被看管人员死在监管场所是重大责任事故，如果发现被害人是自杀，公安一定会保留现场的自杀证据，以能证明他们无罪，为什么把现场破坏掉呢？对提出的多处疑问，公安根本不给解释，也解释不了，不通知家属，匆匆将尸体运走。而且局长赵新建还气势汹汹地说，你们再这样就对你们不客气了。家属要求桥西公安分局出示尸检报告，他们互相推脱，一直不给。家属为了保留证据，使真相大白，坚决不同意火化，强烈要求保存遗体，他们才被迫保存了尸体。在家属多次上访及要求后，直到2003年7月份，他们才给家属看了由市检察院、市公安局、桥西分局联合做出的所谓法医鉴定书，检验意见是分析为生前意思。他们自己做的恶，由自己鉴定，能有什么可信度？而且又是2年多以后才给家属看鉴定书的复印件，而鉴定日期却写着2001年6月1日。左志刚被桥西公安分局迫害死后，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现在家里只有70多岁的父母，一个有病的姐姐，还有90多岁的祖母，全家人整日以泪洗面，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摧残。5年多来，两位70多岁的老人抱着儿子的遗像，走遍了区、市、省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法委、人大、政府、新闻单位和多家律师事务所，但只因为左志刚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害死说成是政治事件，结果是公检法不给立案，不让律师结案，不让记者报道，而且连左志刚的遗物也在家属多次强烈要求下于2005年才部分归还，直到现在没有任何执行任务的警察为此事承担责任。本周致系7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李宗明，男，37岁，天津市大法弟子。2001年，李宗明在双口讲真相时被当地恶党综合办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在蓟县余山劳教所遭受了电刑、针刑、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出现长期咳嗽、胀肚，身体极度虚弱，2004年被释放。由于酷刑折磨对身体的严重伤害，李宗明于2006年3月去世。
高慧芳，女，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大法弟子。6月29日上午被隆昌县公安人员绑架，当天中午被迫害致死。目前唯一知情的大法弟子于自明随时面临被灭口，隆昌公安透露不可能让其活着出去。
韩学礼，男，51岁，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大法弟子。2005年7月25日被彭溪县群力镇派出所所长王开胜带重庆合川国安队恶警绑架并抄家，被送合川看守所迫害。谭妻去探视他时，隔着玻璃发现谭学礼已经不能说话，怀疑谭学礼的喉管被毁坏。2006年6月13日，谭学礼被送永川监狱继续遭迫害。6月19日晚2点左右，谭学礼被永川监狱迫害致死，遗体上全身是伤。
张连英，女，84岁，北京朝阳区居民。张连英一家人都修炼大法，几年来一直遭恶党人员的迫害，儿子、儿媳、女儿都曾被非法关押，儿子被非法判重刑8年，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张连英老人于2006年5月31日含冤离世。
吕永长，男，70岁左右，吉林省九台市大法弟子，九台市苇子沟镇大院村四舍人。 在看守所被迫害，导致肝病，保外就医后于2005年八九月间去世。
陆慧平，女，51岁，山东省惠民县棉纺织厂职工，因散发大法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发，于2000年农历10月19日下午1点左右被公安局强行带走。陆慧平在公安局2天2夜的逼供和极度摧残下，精神恍惚，思维混乱，完全失去正常人的状态，于2000年农历10月28日去世。何庭轩，女，58岁，重庆市渝北区居民，曾被邪党恶徒6次非法抄家，非法劳教2年，在重庆市毛家山女子劳教所遭受多种酷刑摧残，身心受到严重损害。2005年9月28日，在卧床不起的严重情况下，双凤桥派出所、国安支队等10余人再次抄家恐吓。何庭轩于2006年4月24日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2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本周8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84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3万3046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462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5050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
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米兰欧洲侨报诽谤法轮功，被判有罪。2006年7月6日，就意大利法轮大法协会以诽谤罪起诉中文报纸《欧洲侨报》一案，米兰法庭宣判《欧洲侨报》主任达阿尔巴和笔名为泰山记者蒋明罪名成立，并处以罚款惩罚。法官切尔努托在法庭上宣布，被告们的辩护无法成立，因为他们本应有足够的资源和方便的条件来了解关于法轮大法的事实，因为法轮大法的事实已经被多个国际机构报道，如国际大赦、人权观察、自由之家、联合国高级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原告律师罗斯迪韦达就此判决发表声明，表示这一判决具有重大意义。他表示，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指责，都是中共为其无理迫害找借口而散布的谎言。这个判决伸张了正义，并归正了事实。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如何在办公室讲真相的。 我每天都会在办公室接触不同的人，他们是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其他单位的员工，或是偶然上门的推销员、送货员，或是领导、同事等等。我想每一个到我办公室来的人，其真正目的应该都是为真相而来的。下面是我在办公室讲真相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只有讲清真相才能开创好的工作环境。每隔一段时间，每位同事的办公室就会收到我发的真相资料，酒瓶和江泽民其人门缝里塞不进去，只能在不同时间轮番挂在各办公室大门的拉手上。听领导办公的地方进不去，方便的就直接送到家门口，不方便的隔一段时间寄真相资料信。我经常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提醒同事，办公室收到的真相资料可要珍惜，好好看，看了会给你们带来福分的。我还带上不同的真相资料，有目的的到某些办公室说，我办公室收到的真相资料和你办公室的不一样，咱们换着看。同事说，法轮功真好，自己花钱印资料给我们，某某党保鲜全部要单位出钱，保卫处长也不去追究是谁发的真相资料，他知道如果怀疑上我，他在610的奖金就没戏了。真相资料看多了，同事自然就明白了真相，有人来找我索要护身符，说真相资料上写了带护身符能逢凶化吉，有人会跑到我办公室门口喊一声法轮大法好，有的家里有好事就来告诉我说这是托大法的福。他们还对我说，你现在跟我们这里谁说法轮大法好，他都会点头说好好好。二，办公室讲真相。来我办公室的是客人，会面的时间有限，我给对方倒上一杯水后就直接讲真相。你以前来办事见到过我吗？我修炼法轮功你知道不知道？法轮功是好的，你应该听说过吧。你看我原来身体不好，练法轮功8年身体健康了，一分钱药费都不用花。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栽赃陷害，一口气把基本的真相说完了。对方听完后跟我交流，我再深入讲真相，劝三退，临走时都送上真相资料护身符。我还会这样开口讲真相，听您的口音是某某地方的，听说那里有练法轮功的某某某。有时我干脆直接问，你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吗？然后讲真相。虽然对方会感到有一点突然，但是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明白的一面知道等来了万古机缘，就静静地听。一回生二回熟，熟人到我办公室来，我不忘问人家，上次要您念法轮大法好，您念了没有？然后又讲讲真相，聊聊三退的进展，出门时送上最新的真相资料，笑着叮嘱，不能光您一个人得福报呀，一定要记得把我送给您的礼物与家人分享着看，让你们全家都得福报。通过不懈的讲真相，在办公室与我结过善缘的世人，他们的正念越来越强，把善的种子撒向了亲朋好友，会给我讲他们明真相得福报的故事，会带来三退的名单。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话，如对方说，我不信某某党，但我也不信法轮功。我说，佛度有缘人，我没有要您一定信法轮功，我只是希望您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无辜受迫害的。比如我不信耶稣，但我知道耶稣是好的。对方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不相信有神。我说，你信不信都有，只有你不信而已。在国外科学发达的国家，信神的人比不信神的人多得多。某某党搞无神论，把你搞得不信神灵了，你不信神，神会保佑你啊。对方说，早就不是党团员了，没必要声明。我说，那可不行，你加入那些邪教组织时对着血旗发了毒誓，要为他奋斗，为他去牺牲去死，不退出来，恶党遭恶报的时候还不算上你呀。这几年办公室的同事换了几个了，都因对大法不同程度的正念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福报，所以都希望跟我分在一个办公室。他们感受到了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讲真相的良苦用心，所以常常在一旁帮我使上一把劲儿， 会恰到好处地插一句，如我们早已看过酒瓶，帮你三退取的这个化名真好，退了吧，我们都念法轮大法好之类的话。他们还会学着我劝退的方式去劝退他们的亲人，会特意把亲朋好友带来听我讲真相，看到有人同意三退，他们也会和我一样为生命得救而高兴。三，讲真相中碰到的一切问题都是心性的问题，工作环境的好坏与心性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当我学法不精进时，主意识也不强了，于是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各种没修去的人心就出现了，我却不能及时的发现，这时还会突然加紧很多额外的工作，要短时间完成，让我只顾加班加点赶工作，没有时间讲真相，没有时间学法，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是如果心性不及时调整提高上来，还会招来更大的麻烦。当我学好法，讲清真相，就来了灵感，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为更好的讲真相创造条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真相资料的内容，体现着弟子的慈悲和用心程度。在对真相资料的内容上，有的同修认为应该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因为明慧网有师父把关，明慧编辑有经验，用起来放心。而有的同修认为不应该对所使用的文章进行任意修改，否则容易加进不适合的东西。有的同修认为成册的真相资料成本高，不如单张的成本低，效率高等等。其实明慧网上的资料也是大陆或者海外的同修整理编写后一遍一遍修改的，直接拿来用，很多情况下已经能起到很好的讲真相作用。但如果过于机械的使用，会捆绑住我们的手脚，而过分的担心也暴露了我们对法的认识不足，对自己在正法中的角色责任和应具备的能力认识不足，也会给参与明慧工作的同修增加很大的负荷。当然制作的真相资料最好先小范围的找几个人看看，把把关，反复修改后没什么问题再送明慧发表，这也是各地大法弟子一个交流提高圆融法的过程，是一个海内外学员的互动，互相吸取经验和教训，提高资料的编辑和制作质量的过程。既然正法中要求大陆大法弟子就是发大法真相资料和揭露迫害、揭露恶党的资料，那么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把这样的资料做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常人、各类的常人都有的可读，读了能打开心结，明白真相。这就需要我们在整体文章、整体传单、整体小册子的构思、用词、排版上等等各方面都要更多的用心。比如选用同修文章时，需要对写得很简单的情节给予挖掘完善，从而让读者体会到法的真相。因为很多修炼中的事情大家共同经历过，例如练功与好病的关系，在表述最表面的现象一练功病就好的同时，也可以把人心变好、承受痛苦病才去掉的真相告诉读者。另外可以结合网上的文章，结合对事物的认识，结合大陆的情况，自己写一些文章或编一些故事。同时为了使版面活跃有趣，还需要搜集图片或自己画一些插图等等。传单和文章一样，如果同时兼备有用和有趣这两个实用性，就能提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基本上来说，一份传单中的几篇文章要有繁有简，相互映衬烘托，同时要有所区别，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不断地得到新鲜有趣的信息，保持阅读的兴奋点。另外标题的拟定和角度的处理也非常重要，撰稿人和编辑拟定标题的基点技巧直接关系到一篇篇的文章读者 会不会感兴趣去读，会不会感到这篇文章对自己是有用和有趣的。编写材料的人的用心程度、技巧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决定的能否使读者在读完整个传单之前都保持足够高的阅读兴趣。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将网上的许多文章当成素材而不是资料成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需要编写传单、小册子效果才更好的原因。这个过程看似复杂麻烦，好像需要具备很多技能才能实现，其实不然。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当我们放下人心的时候，发现做这些事并不难。之所以说难，除了有技术等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还是嫌麻烦，心不静，总感觉时间不多了，哪还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搞这么复杂呀。也正因为有这些人心在执着着，才说难。过程中需要我们费一番心血，但心在法上时会柳暗花明，法会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一切都是超常的。从中我们可能会体会到许多奥妙与美好，对法有更深的理解。伴随着我们心性的提高，我们会更加成熟，同时直接制止邪恶给大陆读者所加的种种障碍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揭露当地邪恶震慑恶人与当地同修交流。最近和同修交流中体会到，能够认识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但涉及具体操作时又遇到很多困难。现在我们市的小型家庭资料点基本上做到了遍地开花，新经文周刊及本地周报等真相资料都可以自己做，酒瓶各种版本也比较多，但数量上还没有达到完全铺开。虽然当出现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时，能够及时的在明慧网予以曝光，国外大法弟子的电话或传真有力的抑制了邪恶，但从最近监狱等地对学员迫害的情况曝光来看，恶人还是很嚣张，说明本地同修修的做的都还很不够。我们能够积极地讲真相救度世人，那么没有理由不帮助我们身边的同修。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大家共同揭露邪恶，不仅使同修免遭迫害，而且免遭迫害的弟子在外面做正实法的事，又会救度更多世人。其实我们揭露迫害的过程本身，不就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吗？几年前，当同修家人被迫害时，担心自己是做资料的，出于保护自己的想法，没有积极做好营救工作。那么随着正法进程步入最后阶段，随着酒瓶的不断深入人心，我们在辅以当地迫害真相，就能使那些不信酒瓶的人了解到当今社会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迫害，认识共产恶党的邪恶本性。尤其是师父开启世间门经文的发表，使我更加认识到揭露当地邪恶震慑恶人的紧迫。我在明慧网上输入本地名称进行搜索后，发现从99年7月之后发表的文章就有700篇，最近一年内的仅揭露迫害的文章就有50多篇，其中涵盖公、检法、610、各地派出所、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及迫害大法弟子的各单位相关名称和电话。那么如何有效地将各个具体邪恶之人在其单位或其居住地广泛地让其认识的人或亲属了解其对大法弟子的详细的迫害真实情况呢？我把近期一至两年内发表的文章按照直接迫害人单位姓名、地址、电话和相关迫害事实进行了分类整理。根据我们市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对于那些公开叫嚣迫害之徒形成单篇或几篇的揭露迫害文章，或张贴或邮寄给其单位所有人或者其家属子女。再有就是可以像制作酒瓶那样做成书，小面积地区形成薄册子，往各单位散发。
以前很少将本地迫害情况集中成册散发过，大部分是综合性、普遍适用性和单篇真相传单。建议各地同修形成类似材料后，指明适用散发的地区，然后在明慧网发布，再由各地家庭资料点下载打印散发，这样就能形成合力，弥补独立资料点之间配合上的不足。让我们重温明慧网2003年11月15日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师父评语：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劝三退一点经验》。在实践中，我劝世人三退是这样讲的：我想和你说件事，这件事关系到你将来生与死、留与不留的问题，希望你静心听。由于人变得越来越坏，大面积人变坏的时候，促成一种现象，就是人不治天治。现在的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没人管了，但天管天治呢？不是所有的各种预言中讲到大淘汰吗？所以你得符合天留人标准才能走过。天留人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好的留下，坏的去掉，只要你符合两个标准，就能走过这次人类的淘汰。一，从思想中、意识中认同法轮功讲的真善人好，因为真善人不管三个字组合还是单个字，都是人应该遵守的或认同的。而真善忍的对立面就是假恶斗，坏人才假恶斗。所以你得知道法轮功讲的真善忍好，认为真善忍不好的人绝不是好人，谁也逃脱不了天惩。二，可以先问一下是否加入过邪党团队，也可以说完这个问题再问。开门见山的讲，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害死8000万人，致伤残的1到2亿人，不同程度受到迫害的一半以上，害死的人超出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和。那么多国混战，都没有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搞内斗，挑起群众斗群众害死的人多。那么共产党做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坏事，谁来承担这么深重的罪恶？那只有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党团队来承担。你是其中一份子，也逃脱不了天惩。但是反过来说，你不是其中一份子，他做的许许多多坏事不用你承担，所以聪明的人、智慧的人大量退出，免得受他的牵连。也可以打比方，比如人体是由许多细胞组成的，在人体死的时候，有没有好的细胞呢？当然有。可是随着人体死亡时，所有的细胞都死，不管好的坏的都死。而共产党是一个整体，你是他一份子，所以你也会随着他解体灭亡而被淘汰掉。所以退出后不是他一份子才能走过这次淘汰。世人也许会说早已不是团队时，可以这样回答他：当初举着手宣誓时说把自己生命自己的一切交给他，所以你说不是了，天不承认，只有声明退出天承认才算数。所以用化名退出有效的原因就是表明自己的心意。在劝三退的过程中，我是结合师父讲过的法和明慧周刊同修的交流，特别是劝三退的交流用心记下，结合真相传单相关内容，这样来讲大多数世人能够退出。比如对一些老人或者对自己生命不重视的人讲了形神全灭，说这次淘汰的人不仅销毁人的肉身，而且销毁人的元神，同时也讲师父讲过未来人的一些讲法。对学生讲真相以前是我劝三退的空白，而现在看明慧周刊同修的交流用心记住，现在也不是难事了。所以同修们用心学法，用心记住看过的真相资料，那样就能回答常人提出问题。同样也要用心去劝三退，救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怎样在劝三退的同时让世人认识大法好。我在对常人面对面讲真相时，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在劝三退的同时让世人认识法轮大法好，往往要么只告诉人家共产邪党的邪恶赶紧三退，要么只告诉人家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却很难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仅仅退出邪党并不认为法轮大法好的人，或者认为法轮大法好没有认清共产邪党的邪恶本质而没退出邪党的人，这样的生命在人类的大淘汰中能否留下来很难说。因此我觉得在讲真相时能把大法真相与三退同时讲明白，最能起到救人的效果。最近我在对一位老者讲真相时，突然明白了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讲，现整理出来跟同修交流。首先谈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医疗、住房等等现实问题的沉重负担，这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再谈公务员的收入、贪官的腐败，还引用中共邪党领导人都说的一句话，腐败抓则亡党，不抓则亡国，从而证明共产党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再谈现在很多社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却对手无寸铁坚持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大打出手，这是因为共产邪党的本质就是假恶斗。假从毛泽东浮夸风开始，假风盛行，恶历次运动迫害8000万民众致死，斗让学生斗老师，家庭中分成几派相互斗。再举几例说明大法修炼者是怎样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这样叫人看到大法修炼者善的同时明白共产邪党的恶，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最后谈九平对中共邪党造成的轩然大波，到目前退党团队的人数，并劝对方赶快三退，这样近20分钟的讲真相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人间情途何处觅？